我们今天要讲到像转世的文明，我先来念第一句，大家先看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啊。再翻过来的302页，是吧？对不起哈，9:28哈，在你们的星行星上，在301页，他们曾涉及在亚特兰提斯之前很久的三个特定的文明。那个时候，你们的行星本身事实上是一个在与今天有些不同的位置上。好，我先讲这一句，位置上就是说不同的时上。好，在那个时候呢，整个地球的陆地的分布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陆地分布。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说这个时相，好，而且这个时相我们大家都知道，好，时间钟表的时间，好，有没有1点2点3点4点照着过，空间从这里到那里，你的身体必须要移动过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时相空间的原则。好，可是各位，过去，你记忆中的过去，它对现在的你而言已经是另外一个实相，大家知道吗？是另外一个实相了。因为当你回忆你的过去，放到现在回忆你的过去，你想想看，你的过去有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有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在你的脑袋里面其实是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到你的过去，也许是20年前、30年前，可是为什么30年前的事情还这么深深的影响着现在的你？所以你记忆中的过去那个实相空间是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假如有受到时间限制，它早就过去了，它应该要过去了，它应该到另外的实相了，它应该有它的发展了。可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时间其实不是一点两点今天明天的序列，它是只要你动个念头，时间就没有受到我们以为的物理的时间的限制，我们三度空间的限制。现在大家知道我在表达的吗？好，你一想，你的念头一动，你跟你的过去一连结，你过去的那件事情，它在那个实相的空间里面，它并没有受到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坐在这里，现在是11:10，可是你过去30年前的11:10，可不可以在现在重现？可以啊，在你的脑海里啊，有没有？假如爸爸打妈妈撞墙的那一天刚好是11:10，11:10，而且今天是4月几号，4月24号，假如万一是刚好同一天，他脑袋里面的30年前的4月24号的11:10，正是他看到妈妈被爸爸拿去撞墙的那个时刻，他现在回想起来，各位，那个时间到现在还有没有在影响你？时间有没有受到序列？有没有受到今天明天我们以为的那个时间的限制跟控制？没有。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脑海里面你想到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它是没有受到我们这个实相空间跟时间的限制的。我们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只有在现在的此时此刻。好，你的感知，等一下我们要12:30要下课，我们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可是你脑海中的时间有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三度空间的限制？没有咯。你可想昨天的12:30之后你去做了什么？你现在想到，假如是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比如说你发生车祸，你到现在一定栩栩如生，所以昨天的事情来到你的脑海里面，它并没有受到你现在这个肉体所感知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渐渐明白，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是在此时此刻，是在你有一个肉身的时候所感受得到的一个状态。好，那像在扩大刚刚讲到亚特兰提斯的文明，好，他说在不同的位置上，事实上就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同学，我们大家来感觉亚特兰提斯，它的确是在另外的时相发生的，而且在那个时候的地球啊，这个陆地分布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南北极刚好跟现在是相反，但是最近不是说南北极又开始要慢慢再调回来了吗？好，由此一说哈。好，那我们翻到下一页，302页，你是指一个不同的运行轨道吗？啊， 那目前暂且用位置这个字，尤其是对你们所知的三个其他行星的关系而言，地球的两极倒反了过来。顺便一提，在你们行星的历史中有三段长时期是如此，这些文明都是高科技的。事实上第二个文明在那方面比你们自己的要高明的多了。好，那声音受到有效的利用，不但是在医疗上或战争中，还被用来作为车辆的动力，用来运送物体，声音用来运送笨重巨大的东西。好，我先停在这里。他现在讲第二个文明，就是鲁曼尼亚文明。他们这个文明声音是他很大的力量。好，那他声音可以来这个运送很巨大的东西。你看，像我上次也讲过，像金字塔的石头，有没有秘鲁古老文明的那个巨石大石头，我亲自有去看过。哇，那个好大好大的石头，整整齐齐的，好像被削过，非常漂亮，非常整齐。可是那个时候哪有这种工具？好，那叠得整整齐齐的。那你看赛斯在这里提到鲁曼尼亚，他们的声音是这么大的力量，他们是用声音来搬运巨大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有人说金字塔的石头是用声音搬上去，好，是用声音的能量把它堆砌起来的。好，那接下来9:34这里啊，这第二个文明，好，这第二个文明的势力范围主要是落在现在所谓的非洲与澳洲。好，虽然在那时不但气候完全不同，陆地的分布亦然，因着南北极位置的改变，大片陆块由于不同的引力而有不同的分布。不过呢，大致上说来，这个文明集中于某个地区，它并未企图扩展，它是非常向内发展的，与一个大而无组织散居各处的原始文明同时共存在这个行星上。好，你看这一段也很有趣啊，很有趣。它所谓的非洲与澳洲，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非洲与澳洲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他刚刚就有讲嘛，好，陆块那个陆地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位置不是我们现在在地图上看到的那个位置，好，有些出入的。好，那他说这个文明呢，它主要会集中在某些地区，可是它没有企图扩展，好，因为它是非常向内发展的。好，鲁曼尼亚的文明这样的一个族类，它是一个非常控制暴力行为的民族，他很害怕他们内在的攻击的力量，所以他们比较是向内去探索，他们害怕这个力量向外去扩展。好，各位，我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它不但是在描述鲁曼尼亚人的文明的发展，还有这个族类的特质，它更隐约的带出我们人类，我们现在的人有没有？好，有，比如说男灵跟女灵，男灵是不是一直都向外扩张的能力，对不对？行动力、攻击力是向外的，那女灵是不是比较向内的探索？我们说直觉、心电感应、包容、接纳，好，比较是向内的一种力量、能量。那鲁曼尼亚，好，他的这样的一个族类，他们是很害怕向外去扩展的，他们比较是向内去发展他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族类。好，那我刚刚就这样在联想，所以鲁曼尼亚的文明，好，他们是比较是，我们只要要这样来形容的话，比较是心灵女性能量的一个文明。好，假如我们要这样子说，虽然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的历史已经消灭了，但是呢，好，假如我们说时间同时存在，时间同时存在，鲁曼尼亚文明它现在还在发展当中，在某一个时相，在某一个我们不太明白的时相发展。好，可是呢，也有人说到说它就是在地心文明，最近有一本书叫《地心文明陶乐士》，它就是在讲鲁曼尼亚文明，而且呢说它的进出口是在这个雪士大山，好，在美国 雪士达山啊，我去年有去过啊，什么也没看到，因为雪很高，积雪很高，就感受一下哈。那听说他们的出入口是从那个山顶啊，他们有一个出入口。那鲁曼尼亚文明它就是在地心里面发展的啊，你他说有些山洞你走进去它是有通道可以通到地心的。就最近不是有电影在拍这个地心文明的这个探险片吗？哈，其来有志。好像有些导演或编剧哦，他们多少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料或资讯，甚至或者说根本就是在他的脑袋里面，因为他们好一定跟像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人类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好，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我刚刚在讲我们跟过去的关系，好，我们跟过去的关系。好，那帮大家做一些整理。你这个哈欠声很大，振作一点，振作一点。啊，在讲那么好玩的事情。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嗯。啊。
再来都留你旁边位置。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以后早一点来吗？早一点来看你要选哪里，坐这里很不错呀。嗯。好。你这样打断我，我刚刚在说什么？好，时间的同时存在。好，时间同时存在。好，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哈，像赛斯在讲。它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是各位平常好，或者甚至你过去所学的是不会提到的部分。好，比如说第一个，好像这个时间同时存在的一个观念。好，那因为同学在问我们如何跟过去的这个经验能够减掉那种深刻的联系了，尤其是痛苦的记忆。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深深受到过去一些好，并不是很愉快的这些记忆的影响嘛。好，可是呢，我们的习惯，好，我们的习惯，我们又很容易追忆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也接受让过去的经验影响我们的现在，我们接受，我们选择让它来影响我们的现在。好，那各位你要，你仔细的去做一下自我的一个探索，好，自我的探索，究竟。你对过去的那件事件的记忆跟你跟当年发生那件事情好真的有完全百分之百的关系吗？啊，真的你现在的痛苦想到过去的那个事情引起来的痛苦真的就是你以为的那个故事的版本吗？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我常常都跟大家分享嘛，你们参加同学会讲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在场的同学，只要他有参与这件事情，他们的记忆一定都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一定不同。我说，我就跟那个同学讲，只要你现在，比如说那个围裙小姐，只要你现在回去跟你的妈妈来探讨当年你感觉到受伤，你觉得你妈妈说了什么话伤了你的那件事情，你妈妈一定忘掉了。他一定不承认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在他记忆的版本里面，他看到的，还有他所表达的，他所对焦的，绝对跟你所对焦的是不一样。所以你过去记忆中的事情，有几个人参与，就有几种版本，就有几种版本。好，那既然这么样的不确定，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而已，甚至于说连过去你都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版本的选择，这样大家听懂了吗？你的过去，好，你的过去竟然不是只有你所记得的那件过那个状态，而是每一个 参与这件事情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对那件事情的看法跟版本。所以单单你回忆你过去的那个事件，就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几个版本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只记得其中的某一个版本，而那个版本是深刻的痛苦的版本，然后你让它影响现在的你，你接受而且跟它联系，让那个版本来影响现在的你。好，各位你要理清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才有可能，你才知道怎么样去透过现在的自己去改变过去对你的影响。大家听懂了哈？好，然后来再进一步的，既然过去是有不同的版本，那是谁来决定你要看哪一个版本，你要跟哪一个版本联系？由谁？当然是自己。什么时候的自己？
现在。
对，现在的自己，当下这一刻的自己，是由你现在坐在这里，然后我们开始在讨论，然后你开始回想到过去，不管是5年、10年，甚至20年前。好，那你一想到就很痛苦，一想到就很痛苦，好像有个开关，你只要一跟它连上，嘣，你就跳起来，嘣，你就跳起来，好像反射动作。那你想想看，你要如何不再对应这样的一个扳机的控制，按下去你都不会跳起来，它按你也没反应，那表示说过去对你的影响开始不一样咯。假如你真的要来体会，要来改变过去对现在的你的影响，那么你要从现在这一刻的你来开始觉察，来开始觉察。因为昨天的你没有听到我这样子讲，你还不知道过去原来有这么多版本，你记忆中的，你选择去记得的只是那个版本之一。比如说妈妈只要当时讲了一句话，因为不一定哦，就是当下在吵架的心情，有没有爸爸跟妈妈当时当年在吵架，你常拿小孩子来骂，会拿小孩子来做借口，有没有？你看功课这么差，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好，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只在家里面扫地洗饭，不是扫地煮饭洗衣服带小孩，怎么还把小孩带得这么差？那假如那个孩子在现场，他会不会认为我考不好，我表现得不好，害得爸爸骂妈妈，然后在他的记忆里面就会开始觉得我不够好，我要是不好我就会害了妈妈，所以我一定要好一点，我一定要用功一点。好，只要他一直都还不如他的愿，那他的记忆里面他选择的这个版本，好，就是他当年看到他选择去对焦的地方。可是孩子他的心智能力只有这个样子，所以他依着他当年的心智能力，他的能力选择了这一套的版本，结果一直到现在可能会成为他人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有没有？不够好。然后他妈妈悲惨的命运都是他害的，他心里面就会种下这个东西。那这是他当年可能才7、8岁，他的心智能力只能记得的部分，只能去感受到的部分。可是爸爸妈妈可能两个人吵完了之后，然后就没事了，可是这个孩子的影响已经不一样了。好，那现在坐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就明白，哦，原来我是因为当年的年纪，当时的状况，当时我的这种心智的能力，我也只能看事情只看到这个角度，我也只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现在的你30年之后了，你对很多人世间的问题开始有一番不同的了解了，尤其是感情的问题，爸爸妈妈之间感情的问题不和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大家知道我意思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你这个孩子你是不可能帮他们去解决的。尤其那个时候你才7、8岁，你爸爸妈妈会告诉你说他感情的问题吗？他会告诉你吗？不会。就算你30、40岁，你爸妈也不见得会告诉你感情的问题吗？是不是？好，那所以为什么叫第二个叫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好，我们第一个叫时间同时存在，第二个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什么意思？现在的你心智能力不同于过去了，现在的你对很多人间的经验有一番体会了，你看事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了。你要不要用你现在的自己重新去 回到你那个过去当时七八岁所经验的那个场景，重新去就看到一个新的版本，重新去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所以后来我告诉他说，当下的你学了善事心法这么多年，你的心智能力也成熟了，你对很多人世间的经验也有了，你站出来，你有一个七八岁的自己，有一个十几岁的自己，有一个二十岁的自己，都还一直深深受到伤害，你有没有一个现在的自己站在旁边，然后去抱抱你七八岁的自己，说你当时因为不懂事，爸爸妈妈其实不是在说你不好，爸爸妈妈是因为他们的感情有问题，他们只是拿你来当借口而已，你不要放在心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就要做这个练习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回到过去去修改你的过去，你过去的版本会改变，而过去的版本一改变，那个七八岁孩子的感受会因着你现在过去帮助他而开始慢慢改变。哦，七八岁那个时候说，哦，那我知道了，原来爸爸妈妈不是在骂我，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问题，所以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同学又讲到一点哈，因为他爸，我是说第二个同学，他爸爸把妈妈拿去撞墙的那个同学，他说他，所以他说，老师，是不是过去这个经验给我的影响，我现在只要在路上看到有爸爸妈妈在打骂小孩，我就非常的受不了，而且我的恐惧感就会起来，我就觉得这小孩好可怜哦，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各位，我就后来跟他讲，对了，那个七八岁的，好，比如说在路边被爸爸妈妈挨打挨骂的那个小孩子，你觉得好心疼。好，你说这么小的小孩子他哪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那你会怎么做？他说，只要有办法有机会，我一定会过去抱这个小孩说，不要怕，我在这里，没错吧？你们每个人一定会做这种事吗？好，再进一步就把他爸妈海扁一顿，怎么会这样对待小孩？比如说哈，那你一个动作，你就会去抱那个小孩说，别怕别怕，我安慰你，好，你没有不对，是爸爸妈妈怎么样。各位，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体会有多重要？因为这个同学他站在那里看着他爸爸把妈妈的头撞墙的当下，他是不但害怕，很剧烈的害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罪恶感。他说，我没有去帮妈妈的忙，我没有去救妈妈，害妈妈被爸爸打成这个样子，那个罪疚感比恐惧感还要来得折磨他。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所以你看，在探索那个过去当下的那个经验所种下来的很多的这种这种情绪，恐惧也好，担忧也好，罪恶感也好，你不知不觉的被这样的一个经验产生的那个情绪感受一直带到现在，到现在都还在折磨你。所以后来我说，他就在讲说该怎么办，大家就说你可以写信给你的爸爸啊，好，他有参加一些课程啊，把你心中的恐惧担忧跟想跟爸爸的话都要写下来给他。可是我跟他讲，我说不是先写给爸爸，你第一封信要写给你自己，告诉自己说你没有错，放下你的罪恶感，告诉你自己说，我当年这么小，我不懂，不是我不会，我没做，是因为我不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像是那个路边你看到的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就被爸爸妈妈骂一顿，因为他不懂事，他没有力量，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不是你不去救爸爸救妈妈，而是你根本没有那个力量，所以你不能够怪一个没有力量的小孩说你为什么没有去帮妈妈的忙，都是你害的，你害的妈妈被爸爸打成这样子，你都没有去救他，你都没有去帮他。现在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说，你的第一封信应该是要写给你自己，好好的释放你自己的罪恶感，释放你自己当年没有办法马上去救妈妈的那个失落感，那种痛苦的记忆，而且那种觉得我自己好糟糕，我好糟糕的那种想法。结果我就说，这就像是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好无辜，你会过去抱他一样，所以你要过去，你现在的自己要过去抱你当年处在那里被吓坏的那个小女孩，你要把她抱回来说，不用怕，因为你真的年纪还小，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我想同学，你知道我在描述什么吗？时间为什么同时存在？为什么叫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好，那当下就是威力之点， 你用现在已经能够比较理解的自己，你学过赛斯心法的自己，你过去回到你的过去，去重新看那个事件，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好，去安慰过去的那个还没念赛斯心法的自己，好，真的有很多应对的能力还没有被带出来的时候，好好安慰他说，你没有不对，你没有不好，因为你不懂，你不了解，你不要放在心上。你知道多有效，才一堂课，好，我们现场的几位同学那个感觉，他竟然说怎么睡得那么好。第一堂课是晚上嘛，啊，第二堂课就是在礼拜天早上，结果那天晚上，哇，还有癌友哈，有几个癌友都说怎么睡得那么好，你知道多释怀了，因为你没有错，过去的你，因为没有不是今天的你，对很多事情并不明白，所以也许你会做错，让你现在的自己去想的时候，认为自己做错了。可是，我要你现在的自己不是去指责过去做错了。而是现在的自己要去拥抱过去那个做错，你认为做错而且很自责的那个自己，告诉他说你没有错，你没有错，去安慰他。好，那你看我为什么把这段啊这个实际的经历放在，我就一个联想，我们在讲古老的文明嘛哈，因为在三百页我回溯一下三百页的第一段哈，他说就某来讲，在这个三百页562节，好，第二行，就某一方面来讲，你们可说是有转世的文明，就像有转世的个人一样，每个得成肉身的本体都在努力发展那些在物质环境中最能被滋育和成就的能力，他对他每次生存于其中的文明有其责任，因为他经由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铸成了这个文明。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在帮助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文明的发展。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个人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有群体或是哪些伟人，啊，不是只有某一个代表那么的重要，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影响这个文明，都在影响这个文明。而且你看，个人会轮回转世，整个文明也会，好，不断的来了走了，来了走了。那你看，我刚刚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直不断的会透过轮回转世来做学习，那各位，你现在终于可以知道，原来我们是可以改变过去的，而过去发生的这个事件，甚至在追溯到我为什么会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我妈妈，我会诞生在一个妈妈未婚怀孕的这个家庭，好，为什么会诞生在一个这样的爸爸不承认我是他孩子的这样的家庭，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好，你这样在慢慢的去追溯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你灵魂精心的安排，灵魂精心的安排，安排你走到今天，终于了解用当下就是威力之点，然后来修改你过去的记忆，来改变你的过去。所以为什么过去可以被改变，很多人看到这一点完全迷惑，过去都过去了，都发生了，我怎么改变过去。好，可是赛斯一直在讲一个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它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感受的层面上面去体会的，是感受上面去改变的。各位，只要你的感受一改变，你的人生会不会开始改变？会啊，过去的重担卸下来了，原来我不用害怕，原来我过去没有做错什么事，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妈妈，那么这样的心头的重担一卸下来之后，会不会影响到现在的你？你起码不用再吃忧郁症的药了，你起码不用再老是为着过去的这个痛苦背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放松了？放松了，你无形的枷锁放松了，而且你明白了，而且你还回到过去安慰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你的过去被改变了，被现在的你改变了。谢谢，你就是有这个功能。好，大家想想看我的。好，对了，你今天带了多少根？哇， 哇，对，因为慧伦他自己设计的这个盆栽，好，他盆子本来是白的素面的，那他也是用这个蝶谷巴特把它贴上去做了，对，然后那个植物也特别好，特别挑选的，那他也是为了我们搬家的经费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在家里每天在家做手工，一盆我们是赞助1000块，而且呢，这个本钱哈、啊、都会轮出。我本来说呀，本钱我们来付吧，不好意思啊，他就说不要了，好，那全然要来帮这个忙，好，所以假如通还可以订吗？对，我们的那个守护盆栽哈、啊，哎，守护盆栽，这个。来来来，你起来，你帮我拿一下守护盆栽。守护盆栽现在可以单卖了哈，一个是1000块钱。好，那本来我是说上面也可以放植物啊，那因为它有人说倒过来更好看了，倒过来是做烛台，这下面的，对，然后蜡烛可以放在里面，可是翻过来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盆子，然后里面根本就是有这个培养土，也有种子，好，也有种子，最重要的是那个对徐医师疯狂的话呢，请你把他的手都买回去，啊，让你妹妹买个10盆回去吧，好不好？好，也可以在牙医诊所种花呀，对不对？啊，种花，然后还有徐医师的手守护他的那个诊所，你觉得怎么样？好，很简单，我们帮他
用，
对啊，宅配啊，不要宅配的话就不止10盆了，一箱好了。我没有，现在我在推销啊，我是在筹募搬家经费呀、啊，对不对？好，筹募搬家经费了。哎，我们雷龙订了10盆呢，他赞助了10盆呢、啊，就是，对，我觉得你下次再赞助，你顺便一块去做手工啊，像人家做好久了、啊，你可以一起去帮忙。好，所以我很感谢慧伦吧，哈。好，那。啊，我们来继续看啊，继续看。好，那我们来看到302页啊，倒数第二行啊，应该倒数第四行哈、啊。他非但未曾企图文明化其余的世界，而且还尽其所能的，他的能力有一段长时期都是相当强的，阻止任何此类的进展。那这个文明的成员大多是一个较早成功文明的边缘团体，那个文明的大多数人已经决定继续生存于你们物质宇宙的其他地区，可是这批人虽然可以自由地进入到其他的存在层面去，他们却特别迷恋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以他们能够改进他们曾参与过的最后一次实验。好，他是在讲说第二个文明呢，好、哦，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哈、哦？其实这个文明哈、哦，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他说有些边缘团体，就是有些成员对这个地球的生命非常迷恋，所以他选择再来这个地方。可是呢，他来这个地方不是从头学习，他们用着他们原来就有的一个能力。然后来这个地球的这个实相开始进行他们的好那个学习的任务，他是说做实验。好，那他们就跟我们的一些原住民通婚。9:42呢，他们不再有兴趣像一个婴儿期文明那样的从头开始，他们的兴趣在别的方面，因此他们的知识多半是本能的具备的。那这个特定团体于是很快的经历你们所谓的各种科技性的阶段。好，什么意思？他们发展科技很快速，好，很多非常先进的科技。我们现在所发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复制人，复制器官，还有没有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原来我说云端科技，所以说我说那些云的负担好大了。行动月台是什么？ 越来越哈利波特对，那这样子有什么好的经济效益吗？哦，可是他到了那个月台，让人走进来，他也要慢一点吗？哦，还只是概念哈，吓死人了。那有啊，可是。对啊，可是现在也不是有发明那个车子也可以变成飞行器嘛，好，然后再降下来嘛，有可能有一天大概就会这样子，对，多功能的。好，你看像变形金刚，它不是那个变形金刚是外星来的，外星来的这个高科技文明的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科幻电影哦，你现在想来，像赛斯在讲的这一段哈，这一章在讲的一些。好，早期的这些文明，他们的科技发展啊，你只要你一直很难有概念，你就想着这些科幻片，你就越来越有概念了。那我就有一个乱想，就觉得云端科技啊，那些云呢，这个承载了这么多的资料，哪一天太重了掉下来，就掉了一地的资料，然后呢，你就不小心看到我的秘密，我就不小心看到你的秘密，有没有那个东西？后来我说还是让云啊这个轻松一点哈，抬头拿起来观赏用的就好了。你说云端科技到时候发展到后来会不会有一些漏洞，人家也会去截取资料，太容易，对不对？是吗？发射个火箭炮就把它砰就把它崩裂了，对不对？啊，算了，我这个外行不要讲了，很好玩哎。好，那最初哈，他们特别关心想要发展出一种人类能有种天生固有免于暴力的防护装置。为什么他要讲免于暴力的防护装置？因为我刚刚讲鲁麦尼亚人民他们很怕暴力，他们非常畏惧暴力，所以他们自己也不喜欢有暴力的行为，他当然也怕别人用暴力的方式跟他们在这个互动。那就他们而言，对和平的渴求几乎成了你们所谓的本能，非常热爱和平，身体的机能有些改变，当他们的心智发出强烈的侵略性命令时，身体不会反应。什么意思？去打他，去打他，只要那个人对你很差，你说去打他，可是他身体不会动有点像这个意思，就说他们有了一个想攻击别人的意念，但是他的身体的机制不会配合他的这个想法，就不会过去打他。甚至于他说，当他们的心智发出强烈的侵略性命令，身体不但不会反应，而且在心理上哦，你们在某些人身上还可以看到这种遗迹，在他们想对别人施以暴力的行为之前，他们会晕倒，甚至攻击他们自己的身体系统，而且阻止自己去施暴。会，比如说愤怒激动到脑血管爆裂，就晕倒了，是不是？这是我现在在乱想的。杨建峰也是，对呀，对呀，癌症是不是？有没有压抑的能量，无法攻击力，无法释放，是不是？忧郁症是不是？是啊，很想把儿子拿来打一顿，可是就下不了手，于是就攻击自己啊，是不是这样子？假如我们要这样联想的话，有没有道理？好，你看癫痫也是过度压抑的那个，还有比如说渐冻人，好，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好，比如说这种非常自我控制的这种身体的疾病，有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控制？有一种攻击性的能量想出来，但是你的头脑说不可以不可以，可是赛斯就说这就是扭曲了。所以为什么鲁曼尼亚人会灭亡？好，因为他们对于暴力对于攻击力有太限制性的想法。所以呢他们因为某部分的人有跟我们的原住民土著联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就在想嘛，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有外星人的基因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跟这个原住民联姻。可是赛斯有说到，他等一下会讲到，我们人类的心灵的气候，心灵的环境深深的受到鲁曼尼亚人的一些能力的影响。好，所以你知道大家 是他那个渐冻人，为什么渐渐的全身都不能动了？太控制了，太害怕自己失控的行为，啊，非常的自我控制。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嘛，控制。好，你说癫痫不正常的放电，为什么？平常太控制了，以至于再控制不了的时候，于是会有不正常的放电。哇，你看好有道理哦。好，对不对？
对，可是像那个小脑萎缩症，它就是家族遗传，它就是有那个基因检测出来，它就是会变气儿这样子嘛，所以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心理的。
好，为什么要小脑萎缩症？好，我们看起来是基因的遗传。好，那小脑萎缩症我们都还是会用有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好，因为人类的灵魂他有的时候想要去实验人当人的某一种能力而已，一种能力。好，他没有想要像我们每一个人具备各种能力，有没有？好，什么样的能力好一点，什么样的能力差一点？比如说思考能力、行动能力，有没有？好，这个互动的能力，然后等等的能力。可是小脑萎缩症包括一些先天，好，我们说智障的、残障的这些小朋友，好，这些生命，他们的灵魂选择来到地球上，只想试一种能力，试试看，只要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活下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前几章有讲到，其实所有的生物都还在进行进化的实验。那我上次讲过一个青蛙人嘛，啊，青蛙人，他天生就像青蛙一样，然后就跳跳跳，头脑，他的脑袋也很小嘛，小脑症。真的人在泰国，他们就是有去拍摄，然后那个女孩子，好，这个连笑声都是青蛙的声音，呱呱呱呱呱。好，那她一出生，她的脚跟青蛙就是这样子弯着，就她就是这样跳，她只会这样子跳，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好，那赛斯就提到说，灵魂有各式各样的一种这种好奇心、渴望，他要来试试看，他在做实验。只要我今天一出生，就把我的某些身体的能力拿掉，就是说基因缺陷，好，他只能发展某一种什么能力，然后什么能力都没有，我只是会呼吸，我只是活着，这也是一种状态，一种生命的状态，大家了解吗？那他的爸爸妈妈就要对他付出相当的耐心。其实有一篇 CD 讲到恐慌症，他说恐慌症要怎么治，无解，没有药可以治，啊，也没有说哪个医生可以帮你治好，除了你自己更内在的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因为恐慌症来自于怕死、怕没钱，好，生存的基本的威胁。那么生存基本的威胁感，你怎么可能靠吃药吃好？对不对？你怕死就是怕死啊，你虽然怕死，你还是会死啊。那你这个基本的这种威胁，对生存的威胁感，你除了去建立一个人生观，去探索你人生的意义，否则你怎么来面对这种无来由的恐惧？你再怎么怕，你还是会死啊，你还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的好威胁感。所以你是要去建立你的好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你要去建立对人生的一种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何尝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引导你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好，你不管是得癌症、忧郁症什么症，你说真的，那些药物我们现在都知道暂时缓解症状，可是最后真的能够帮助你继续活下去的好一个，我想一个看法就是你生命意义的探索啊，你怎么去探索你为什么要活着。好，假如我们说家里面你看连生三个这种智障的小孩，那对他的人生来讲又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前面啊，这样三十几年喽，他的老大都三十几岁了，好，虽然在教养院都还好好的哦。那他后来夫妻两个人啊，就努力赚钱，结果呢，这么多年来，因为有个奋斗的目标，要还债，要养小孩，好，然后又要照顾他的这个婆家，结果他后来得了乳癌，后来又转移到转移到肝，转移到这个骨头，为什么？而且是这两年的事情。过去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人生觉得很有目标，很有意义，我一定要为了小孩，有没有？为了还债，为了婆婆什么的，后来一切都好了， 好，开始人生空虚了，需要有生命的意义的支撑的时候，到宗教里面去，去当志工嘛，当志工。好，为什么会吸引他去佛教的单位当志工？第三，埃金纳登外面有没有因果业障？大家了解了吗？被深入，被植入了这种，我是要来还债的，我要来还债的。那种深深的对自己，不管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付出，我都是为了要来还债的。万博下面后抱怨嘛，苦不苦？苦了一辈子没有享受，最后当志工还要背着说我是来因果业报，我要来还债的。好，这种一样跟刚刚讲，就是那种深深的罪疚感，有没有自责？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所有的努力，你不要抱怨了，你没什么好抱怨了，因为你是怎么走，你在我前那里才有今天嘛。对，果报，果报，果报。可是赛斯有没有打破这个果报？你既是因也是果，所以叫因果同时存在。好，你既是原因，可是也是结果。你的过去仿佛是你现在痛苦的原因，你现在是结果。可是当我们能够去修改你的过去，反倒是你现在变成原因，改变了你的过去，过去变成结果了，有没有？所以因跟果，好，它不是这个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因果一直照着序列顺序下来的，不是。因果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你种了一个因果，其实同时存在。赛斯还说什么未来，然后对你来讲是果，可是未来已经存在，所以那个果已经存在。我们现在竟然在制造那个因，是为了配合那个果而制造的因。好，相对于你的过去来讲的话，哇，好，来，我们继续看。所以因此呢，这个文明不去干扰围绕在他们四周的土著，不过他们的确派出自己的团体的成员去住在土人间，与之通婚，希望如此能够和平的改变人种的生理。所以这些鲁曼尼亚的这些人哈，他有一部分继续来到地球实相，在有没有在做实验？有啊，他通过通婚，他想要改变这个地球人类像土著他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好，那他们把在你们的时代里被发现为暴力的能量用在其他的追求上，但这个能量开始反扑他们，他们并没有学到如何应付暴力或侵略性，他们只是企图在生理上把暴力去掉，却发现这引起新的纠葛。哇，你看这讲的，刚刚我们在讲到说癫痫好了，假如这个孩子啊有癫痫症的人，他有适当的机会去发泄他的愤怒，好，发泄他的那个暴力的冲动，他怎么会癫痫？癫痫会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好，我们说气喘，为什么会发生气喘？通常跟父母亲给的压力有密切的关系。喘不过气，有没有？喘不过气，那你还有力气骂人吗？没有啊，你的暴力，你的这个口，就算是要语言暴力，你根本都没有力气讲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身体上面，他的确仿佛受到这个文明的人类，好，他们所重设的一种身体构造的改变，但是因为他们扭曲了暴力的这个力量的本质，最后还被暴力攻击。好，那假如我们讲疾病，疾病是不是压抑，过度压抑的攻击力？他你不能够攻击别人，后来回过头来攻击你自己。好，我们说压抑的攻击能量最后形成暴力，暴力就是扭曲的行为了，对不对？可是扭曲的行为产生之前，是因为我们内在有很大的一个，比如说愤怒也好，好，攻击力并不是说一定是打人暴力，不是，攻击力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再是说出生是一种攻击力，花朵打开是一种攻击力，那这样的攻击力是一个绽放的力量，是一种行动的力量。可是我们过度控制了这个行动的力量，好，于是你看我们不攻击别人，结果呢攻击自己啊，攻击自己。所以这就是这个文明啊，它对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好，那我们可以翻过来304页，能量必须被允许自由地流过身体系统，以精神力量或如你喜欢用心灵力量来控制与指挥。身体上的改变造成了对整个系统的一种压力，创造性的机能和基础被扭曲成了侵略性的意念， 却付出行动的冲动而未被了解。以某种方式来讲，呼吸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们把意志力预设在人的身里，那结果成为一个互相控制动弹不得的系统，在其中行动的必要冲刺真的变得不可能了。后来他们为什么会被灭亡？人家一要打仗，他一愤怒他就自己先昏倒了，怎么打？有没有一生气有一个暴力的冲动来了，人家还没打你，还没出手了，你自己先昏倒了。有没有那个气喘？人家还没有说你什么呢，只是开始走过来，哎，你的功课，你这次怎么考这样？气喘出来了，有没有？考试还没有到，哎，考试快到了，好好念书哦。结果考试还有两个礼拜之后，他现在就气喘了，有没有？事件还没有真正到来，他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把他的很多的刚刚讲到，你看那个本来都是一种行动力，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力，我们过度的控制了，于是这个控制的力量反过头来攻击了我们自己，攻击了我们自己。那一个过度讲究良心意志性的身心状况，所以形成了在其中人这有机体的天然求生需要，在每一方面都受到了阻碍。在精神方面，这个文明很有进步，它的科技极为活跃，而且向前推进。当它努力发展诸如人造食品之类，使得它不必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求生而杀害动物。过度讲究良心，那应该是素食者，素食者。10:13，同时他试着不去破坏环境，他完全没有经过你们的汽车和蒸汽发动的交通工具的阶段，而很早便集中注意力在声音上，这种声音是人耳朵所听不见的，这个文明就叫做鲁曼尼亚。这名字本身在传奇里留下来，而且在较晚的时候又被用到。在肉体上，鲁曼尼亚人是个非常瘦弱的民族，但在心灵上却是若非极有天分，便完全是平庸的人，要么就很聪明，要么就是很普通人。你知道，在有些人预设的控制引起了在各方向能量如许的阻塞，以致他们天生的高度心电感应能力也受到了伤害。他们在自己文明的四周形成了能量场，因而把自己孤立于其他的团体之外。可是他们没有让科技毁灭自己，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这个实验并没有成功。有些人在肉体死亡之后就离开了，去加入以前那个成功文明的那些人，他们已经移居到物质宇宙内的其他行星系统去了。换句话说，鲁曼尼亚文明是第二个文明，那第一个高度的文明他们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别的实相空间去了。所以鲁曼尼亚有些人肉体死亡之后，他们也选择不再继续待在地球，他们就回到第一个文明所去的那些其他的行星。这就是外星人，我们白话叫做外星人。不过呢，有些大的集团只是离开了他们的城市，毁掉了原先封闭着他们的立场，而加入到许多较低文明的集团去与他们通婚生子。这些鲁曼尼亚人很快就丧亡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忍受暴力，也不能对之以牙还牙。不过他们感到也许他们变种的孩子结果会比较少暴力倾向，而却没有他们天生固有意志性的控制神经的反应。那他们的孩子你看慢慢传承下来，也许就是指的人类嘛。人类，那人类就你说现在控制暴力的行为自己先昏倒，虽然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刚刚我们讲说有可能那种过度的自我控制造成的自我伤害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他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的一种神经控制，暴力一行为出来立即昏倒，不到这个程度。可是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的这个心灵的遗传里面，我们这么说，我们多少，你看有些人的身体他对于暴力特别敏感，对于自己内在的攻击能量的这个启动非常的敏感，他也许要做更多的一个控制，所以后来可能变成了很多的毛病啦，很多的疾病。其实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赛斯提到了很多攻击力的一个意义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听 CD 也会听到，为什么要承认黑暗也是一种力量？ 好，因为我们过度压抑了黑暗的力量，过度压抑我们内在的那种攻击力也好，那种愤怒也好，那种所谓的负面的情绪能量，反倒是好会阻碍了我们的创造力，反倒是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疾病。好，因为过度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说很多人为什么会很喜欢听我们这个理念啊，这个理念，你看宗教团体里面不断加上规矩给你，新时代基金会不断的把你的规矩拿掉，对不对？不断的把你的束缚，把你的压力，把你的自我的苛责都拿掉。好，当妈妈可以当到每天都在玩不管孩子吗？好啊，之前管孩子管到都忧郁了，孩子也没有更好，可是应该要这么做啊，当妈妈就是要这样子做啊，有没有？可是现在转个念，赛斯告诉你说，好，你要是不能够让自己快乐，你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快乐。好，所以呢，我就说你要更快乐一点。那有时候孩子的问题很烦，家长老师怎么办？我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更快乐一点。好，这要是其他的宗教团体听到就想说，对呀，对，好，这就是赛斯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他真正拿掉你的束缚，拿掉你的束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啊，10:24，这个文明实质上就这样灭亡了。有少数变种的后代稍后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在下一世纪好像巡回者那样，在那一带与一大群动物结伴游荡，他们互相照应，而许多半人半兽的古老传说就是由这些古老交织的记忆代代相传下来的。我们听到那种大脚印有没有？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上的哈，这个大脚人什么什么的，对，这个雪人嘛哈，还有一些，你看有些原住民，他跟动物相处得很好，一样，好，他们就一直选择住在丛林里面。好，但为什么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原住民都喜欢在大自然里面？大自然里面，好，我就在想，可能跟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传承是有些关系的。好，事实上啊，这些人作为第一个伟大文明的遗种，内心里永远保留着他们的来源的潜意识的记忆。好，那我现在说的是鲁曼尼亚人，这乃是在科技上他们跃进的那么快的原因，但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如此的单纯，避免暴力，而非好比说建设性的和平发展创造潜能，使得他们的经验非常的偏颇，他们被这样的一种对暴力的恐惧所驱使，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给身体系统自由表达他的机会。好，他非常自我控制，而且刚刚说这个人民的身体都比较瘦弱的。那10:33，这个文明的活力因此很弱，并不是因为暴力不存在，而是身体上能量与表达的自由在某些特定路线即由外界自动的被阻隔掉了。好，就人间而言，他们很了解暴力的邪恶，但是他们否定了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学到这一点的权利。好，这点你画下来很重要，因此阻止了个人创造性的用他自己的方法把暴力转到建设性的领域去，在这个方面自由意志被放弃了。好，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好，他们直接从身体的结构有没有，神经的结构来改变你，好让你控制你的暴力。可是它不是借由你这个个人去经验来了解暴力的能量应该要怎么样的适当的使用，它没有让个人去经验去学习，所以他说在这个方面把自由意志给阻塞了，好，遏止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好，比如说我们在教小孩，我们告诉他说生气是不好的，因为会怎么样，好，这样子还好一点，可是大部分的人直接这样说，不准生气，有没有？不准骂人，好，不可以打人，好，我们直接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可是小孩子已经感受到那个愤怒的情绪上来了，可是大人只告诉他说生气是不好的，不可以这样子， 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可是我们可以说，好，你为什么生气？你想打人，好，为什么会有打人的这个想法跟冲动？好，那也许你可以引导他做了其他的释放，然后你要跟他讨论，进一步的问他，你为什么想打人？一定会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好，因为这个能量被带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个因素。好，否则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想打人，可能他觉得很闷很烦。好，当我们大人很闷很烦的这个能量在身体里面运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坐立不安？会，所以一定有原因。好，那可是你不要一句话说不可以生气，生气是不好的。这就像刚刚这段话在讲。好，所以为什么说你要给每一个人，好，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你要给他有一个自己去经验这个所谓攻击能量、暴力能量在开始发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那个过程，你要让他去用他的方式来经历这个过程，然后你再来引导他，而不是说这样子不对的，这样是不好的，你这样的话等一下我就打你哦，你打他的话你生气试试看。然后他说，妈妈你可以生气，为什么我不可以生气？有没有？好，有一次就有一个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好，那个小孩子被老师写联络簿，好，写说在学校打人。好，老师说，那爸爸说，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啪，对吧？好，大人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打小朋友这样是不对，你为什么要打他？啪，你知道这个举动。好，所以我们脑袋都知道是不对的，不可以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在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来了，好，真实的感受，你没有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对不对？好，比如说就像你爱一个人，爱的感觉来了，你不能够假装爱不存在，它就是这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一个好痛苦好伤心的感觉来了，一个好恐惧的感觉来了，这个感觉就是这么真实，你不能说它不存在。你的脑袋知道说，哦，恐惧担忧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不担忧啊，我那个担忧的感觉就是来了。所以你要去经历这个担忧的感觉，然后好，慢慢的去经过这个情绪的感受之后，再来探讨说我为什么在担忧，我担忧什么，我在担忧什么。你无法否认，所以很多人会不喜欢那个感觉，马上就转移注意力，不管，暂时不管。当然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可是它会一次两次三次会一直不断的来，它会再来。比如说刚刚那个个案哈，我说他小时候他怕他爸爸怕得要死，好，虽然爸爸现在没有能力再对他怎么样了，他哥哥又出现了，有没有？哥哥替代了爸爸的一个男人哈，那种非常暴力的一个代表。所以你看哥哥他就问嘛，他说为什么现在又让我哥哥来折磨我呢？我就表示说，因为你过去的这种恐惧的情绪一直在逃避，没有面对，没有解决，所以你的那个又会出现，要让你去面对你内在恐惧的这个因素，好，又会再来，直到你真正面对为止。这是灵魂的设定，因为你是要来学习跟超越的。好，你无法假装它不存在。好，所以为什么我要请大家把这句话画下来？好，因为它真的在说明，好，有一些感觉，即便是不好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都要试着去让它流过你，你去经验这个感觉，你无法假装它不存在。好，接下来我们把这段讲完。就如一个小孩子从妈妈的子宫出生之后，有一阵子他的身体对某些疾病有抵抗力，同样的，在他出生之后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被保护免受心灵上的灾害，而且也为了使他安心，他仍保有前世生活与地点的回忆，因此有好几代鲁曼尼亚人由深藏在潜意识里对过去文明的记忆所支持，但是最后这些记忆开始减弱，他们曾保护自己免于暴力，却非免于恐惧。因此他们得遭受到所有平常人类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呢还被加强了，因为在肉体上他们即使是对大自然也不能有暴力反应，如果遭到攻击他们必须逃跑，打或跑的原则并不适用，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为上策。好，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好，他在讲鲁曼尼亚的这样的一个人民呢，他们即便来跟人类通婚，然后出生，他们还隐隐约约记得过去 啊，卢曼尼亚人的一些记忆啊，记忆，他们这些记忆是曾经保护自己免于暴力的一种能力，可是呢，却不是免于恐惧。好，暴力仿佛啊已经有了实质的一种威胁，可是恐惧感呢？即便你没有马上遭受到暴力的攻击，你的恐惧感会不会在？他可能会来打我，他可能会来打我，妈妈我不敢去学校，因为他可能会打我，有没有？啊，假如他过去有过这种暴力所带来的一种恐惧感，好，那也许你可以透过走为上策啦，或者用很多方法避免到暴力的一个攻击行动，可是你内心的恐惧呢？你的恐惧感有没有避免掉？没有，没有，你的恐惧还在。好，所以呢，他们就要遭受所有平常人类的恐惧，而这个恐惧还被加强了，加强了。好，所以呢，他们对大自然也不能够有暴力的反应。好，假如遭到攻击，他们就必须要逃跑。所以呢，你看他们一直都在逃，一直都在逃，只要有一个威胁的这个可能来了，他们就要赶快跑。那最后会跑到哪里？无路可逃，就是灭亡嘛，对不对？就是灭亡嘛，你要跑到哪？好，那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一段啊，虽然在讲一个这个古老文明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特别的鲁曼尼亚文明，他们这个族类的一些特质。好，那因为有一些东西要到后面才会看到，它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现代的人类啊，因为它跟人类这个土著通婚嘛，多少我们在心灵的记忆上，好，我们多少记得当时鲁曼尼亚文明的一些好，他们的一些特质，好，不管是优点还是那个害怕暴力的那样的一个能量的阻塞，好，你看我们多少都有点反映到当时那个文明的一些特色了，特质。好，那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好像在听科幻故事一样。好，来。
像这样子观点，就是他以我们这样推广，他可能没办法到达在有没有什么可以这样？
你是说什么鲁曼尼亚文明？
对，他的这样的心态。最后
看来
是没有办法
进
化到赛斯的境
界。
赛斯能量很
强。好，书上不是讲说赛斯能量很强吗？但鲁曼尼亚还是说他的能量是很弱的。那因为他的情绪没有正常宣泄的管道出来，变成说他还不是一个完人，就说赛斯讲了这个完人。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说，就可能的情况是他肉体没有，我们讲一讲没有，其实他的心灵会再进化到另外一个，比如说他要接受这个暴力了，要转化成要去
见识这个暴力的能量，
对，
是
才会再进化到变成说赛斯这个程度，这样
进化到赛斯这个程度。因为这个问题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进化到赛斯这个程度，因为赛斯没有在用肉体了嘛，对不对？他没有在用肉体了嘛。那其实我们说鲁曼尼亚的这个文明，他们有他们很高度发展的心灵能力，因为他们是向内去发展能力的一个族类。好，那可是呢，他们后来在跟人类通婚，或者说有某部分有没有那个小团体，他们又来地球。想要再来尝试这里的一些一个发展跟实验，它就有点像是鲁伯跟约瑟好了，他们也透过一个肉身继续来这里做实验，有没有？可是呢，赛斯过去也用了很多次的肉身来这个地球做实验，可是当这个肉身啊已经不再使用，它回到就是一个能量人格的能量原型的这个能量的时候，那你刚刚在问那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不好回答啊，你说鲁曼尼亚人的心灵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好，他只要不具肉体的时候，他到什么程度？那赛斯，也许赛斯在这样的一个书里面，他去描述各种的生命的状态，好，还有这个文明一开始来到地球，好，要来开始在经历地球的这个实验阶段有过哪些不同的文明，而这些文明是怎么毁灭的，好作为后来人类的一个借鉴。 像亚特兰提斯的文明，它是在鲁曼尼亚文明之后，那它为什么整个族类都消灭掉了？因为他们发动战争嘛，竞争，对不对？好，很强烈的那种竞争跟攻击。那鲁曼尼亚刚好相反，他们害怕攻击。所以只要就心灵的层面来看，这两个这么伟大的文明都有它值得学习跟值得改变在修正的地方。好，那赛斯已经不是用肉体来讲这些资料，也许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跟他提到这些文明的用意，好，希望我们能够，我们说截短补长好了啦，截短补长，
我的要补，
截长补短，哎，你要把它讲得相反，这不容易啊，哦，截长补短。
那请问一下老师，
小弟喜欢煮衣服。
那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只是来体验那个罗曼尼亚文明的那个样子的感受，那不代表他就不具，就是他肉体离开的时候，不代表他就不具有赛斯那个原来的那个本来的。
其实赛斯他在描述，你们发现他是在描述这个宇宙的一个状态。啊，宇宙的状态，而且他一直强调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形态。好，你某一群灵魂在所谓的地球历史的非常早期的时候来到这个地球上，比如几万几十万年以前，那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山顶洞人而已，或是那些早期的那些原始人民而已。他提到其实在我们历史能够追溯到的人类的发展的以外，还有这么多特别的文明存在，它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用人类的方式记得的，有没有？好，所以为什么说亚特兰提斯的文明啦，鲁曼尼亚的文明啦，木，我记得第一个大文明是个木文明 MU 啊，母文明啊，那他们这些文明其实很多可能是其他实相来到地球做实验的一些生命。那你说其他实相，我们就说外星人好了，在其他银河系的其他的外星人好了，他们早就可能有他们的生命形态。赛斯也是讲其他的实相有他们的生命的形态，不见得是我们这个实相用的肉体的生命的形态，这是我们一个实验的学校。那其他的行星他们的生命形态可能早就不是用这种方式了，心电感应也好了，各方面的高科技的发展也好。那你说赛斯在指涉什么？赛斯在告诉我们地球的这些人，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不是我们在历史记忆上面看到的那个源头而已。大家知道这意思？而且他一直在讲每个人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发展，好，你的灵魂不断的要轮回，不断的在学习。他讲这些观念，你看都不是我们人类好一开始来会有的一种知识嘛。好，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忘记。好，我们用肉体来体验，有肉体的一些游戏规则。我们现在不过就是透过赛斯的指导，再回忆起、唤起我们更深刻所谓内在的知识。我们现在都在读内在的知识，我们不是在读我们头脑从以前到现在所记得跟所以为的知识。好，可不可以这样讲？好，好，那我们就到此。好，谢谢大家。好。